坦克市是叫做肥沃的月湾。那肥沃的月湾的特点在哪里呢？这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最早最早人类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讲了伊甸园，当然讲了人类历史最早文明的开始。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根据科学的佐证的话，那么伊甸园倒是真的应该是在伊拉克那边，那边是没有错的。这就是在肥沃的月湾里面。那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给大家看一下照片，你大概可以知道哪里到哪里，你大概知道这个是肥沃的月湾。那么伊甸园呢，毫无疑问应该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在哪，到底详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如果根据这个科学今天所能找到的人类最早文明的那个，就是说人地球历史很久，但是文明史并不久。你看见文明史并不久，文明史不过是几千年到一万年的事情，这是没有错的。那这个文明当然和什么，和这有关系，但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吗？就是神创造人以后，人居然还能，地受了咒诅，结果人还能生存。那么有一个埃及的古文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古文明，亚述这一代的古文明。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按理来讲应该什么，就是当时的伊甸园，然后地受了咒诅以后，然后你才有这些沙漠了，叙利亚沙漠了，然后撒哈拉大沙漠才有这些东西。否则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一片他们根据这个花粉这个找出来的结果，那一带应该都是蛮古的。所以这样我相信就很清楚了，大概这个应该是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伊甸园应该是南边，是没有，就那一带应该是十八九不离十的。那么我想这个是大概啊，是这样。所以伊甸园呢，我如果你真的要讲一个地理的位置的话，很可能就是那一带。那么还有现在这个附近都是沙漠，我想这个也是很清楚的。好了，那么但是呢，有一件事我想我们还是要记得，就是当然到了挪亚方舟的时候，到了挪亚方舟的人是越来越坏了，那当地当然长出荆棘激励，到处都是沙漠。那么同时呢，现在神的审判就是要用洪水灭那个时候的大地，灭所有那时候肉体。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最高的山就都淹没了，而且还高出一点点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个人是相信说这个创世纪里面所讲的洪水不是全球性，不可能。如果是全球性的话，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地球，连地球的自转都要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宁可是相信这里的天下是指着所有血气的范围所到的地方，血气的范围所到的地方。所以我个人宁可相信说，最早很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肥沃月湾的地方，就是这些大概起初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你会发现最高的一座山，你如果慢慢你很高的一座山之一，那就是亚拉拉山。所以亚拉拉山呢，是刚好是在这个肥沃月湾的外面，不在里面，因为它是在高山地带。我们说过亚拉拉山附近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一个这个 Van Lake， 就是泛湖，根本已经海拔5000英尺以上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地方地势是很高很高的，所以但是圣经明明讲是最高的山，所以很可能就在那个，他指的最高山指那一带最高，那很可能是亚拉拉山说的。然后呢，在那里水消退了以后，那么它自然就在那里发展，就在那里开始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有机会到那一带去看一下的话，你就会觉得一点都没有错，那一带难怪有人说很可能它是伊甸园。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有直到现在，我们知道三个在土耳其最有名的，可以说三个马代族的或者说库德族最集中的地方，那么最大的一座城，那么那一座城呢， 有人就告诉我们说他那个附近呢应该伊甸园就在，跟他们说他们的传说伊甸园就在那个附近。那么你如果真的在那个附近走一下吧，你觉得那个地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肥沃。所以我们猜想，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概这个什么，大概挪亚他们重新开始布置他们人口，分配他们人口。那么我相信刚刚开始他们所住的，还有我们找我们那个时候就找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挪亚不是做起农夫来吗，然后他就怎么样，圣经说他就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他就喝醉酒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去那一带的时候，我们就到处找那个葡萄园，你后来你慢慢就发现到处都是葡萄园，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所以那代非常富有的，我们尤其有那我们到了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地方，到了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地方，我们看那些村子，什么都有，什么样的什么无花果树，什么树都有。所以你知道的，那一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富裕的。所以如果有人说那一代很可能是伊甸园，我觉得也不为过。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真正的伊甸园应该是消失了。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是消失了。但是你想想看，既然现在神把这个挪亚一家放在方舟里面，他们刚刚出来那个新地，那新地就是这个等于是个复活的境地，那一带当然像伊甸园一样。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个亚拉拉山那块地，那个附近那个新地应该是第二个伊甸园，不过是没有生命树，没有这些都没有，也没有神的同在。不过这就是在世界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就是了。那么当然慢慢慢慢的他们在往南，尤其是闪族的人，这个闪族的人慢慢他的迁移呢，多半他们多半的地方都在哪里呢，都在 Fertile Crescent， 他们多半都是在肥沃的月湾这一带，闪族。那有一部分跑得远，那就是中国跑得远。那么雅弗呢，就是土耳其的西边了，然后他们就到欧洲去了，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大概呢，这个是挪亚他们这个方舟以后，那么人类重新分布以后，那么他们的新天，他们的天和地比起旧的来讲是新天新地，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预表。那既然是新地也是新天，那么一定是和从前不同的。所以你看见神对待他们就好像对待亚当的后裔一样，和他们立约，那么等等等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么其实挪亚说那个时候所承受那块地应该也是像伊甸园一样。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北方去，就是特别到了土耳其东边，你会发现那块地方实在是很肥沃，那么刚好又是尤弗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是在那里发源的，所以当然那个地方就尤其我想挪亚他们应该会想起神既然给他们一个神在他们上一个何等的一个盼望，就是既然神有一个新的起头，所以他们的遭遇就叫他们想起他们当初的遭遇。当初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么现在呢，神把挪亚一家放在复活的境地里面，那块地就好像新地一样。所以从天然的角度来看，从物理的角度来看，从地理的角度来看，那么应该也像伊甸园一样，不过呢不是像当初那样的伊甸园。好了，然后呢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然后呢你看见70个国家就形成。那么这70个国形成以后，那么不幸的事情是什么呢？不幸的事情就是我们找到了古时候的英雄是尼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那尼禄呢，实在说来他就是后来敌基督的预表。所以如果你在上古时候能找到一个人是反抗神的，就好像启示录的时候是反抗基督的，那么尼禄毫无疑问的从那里开始。那么尼禄和什么发生，和什么不能分开呢？和巴别不能分开，巴别和巴比伦不能分开。所以巴比伦城是尼禄盖的，巴别塔 也是尼禄改的。然后呢，你看全世界人就跟随他们，他们要造巴别塔，他们的目的是要传扬他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后来你就知道说，神就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那么从此以后呢，你看见这个他们就分散，因为在那变乱天下的言语，就使众人就分散在全世界上。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到了这个时候的人，不只是堕落在肉体里面，现在人堕落在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变成了主权，这个世界联合在一起要传扬他的名，这个世界联合在一起要抵挡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到了第十一章，你就知道说，人不只是在罪里面，人也堕落了肉体里面，现在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不只是罪是福音的仇敌，肉体是福音的仇敌，世界也是福音的仇敌。撒旦的目的就是借着人的堕落，从罪堕落到肉体，从肉体就堕落到世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世界，你知道世界是个组织，是个完满，是个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像黑手党一样，谁是教父呢？撒旦就是那个教父。人一在里面，身不由己。所以现在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整个的世界变成了黑暗的势力的时候，现在不止人落在肉体里，人现在不能够自拔的。你一个人落在黑手党里面，他有办法生活是不可能，谁能够逃脱黑手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整个世界就是沉沦，整个世界就是灭亡的。那么现在神要做什么事？神不拯救这个世界，当这个船要沉的时候，神不救这个船，神要拯救这里面的人。所以神从十二章开始就开始在这么多人里面，他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所以现在就开始第二个循环。那么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概念是什么？那个概念就是说，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人是堕落到罪，堕落到肉体，堕落到世界。那么今天神怎么叫我们能够回到伊甸园呢？那就是神在亚伯跟挪亚，在亚伯跟以挪身上做的。那么神怎么叫我们脱离肉体呢？那么这就是以挪身上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等到我们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那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堕落，现在你看人已经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当人落到世界里面，落在肉体里面，落在不世界当个偶像连在一起，你看见，因为人拜偶像，人当然这个人拜偶像，人当然就不拜神。所以世界有个特点，世界就是它要占有神所占有的地位。所以不要忘记啊，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世界是看得见的东西，不是，连儿女都能成为我们的世界，连事业都能成为我们的世界。什么时候那个东西霸占我们，就好像巴比伦霸占我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叫，就叫神就要得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指示的一个地方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圣经里面称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希伯来就是渡过河的意思。什么意思？一渡过河以后，偶像就在河的那一边，一渡过河以后，世界就在那一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的故事，什么故事呢？你看见说十字架要做的功课，就是把他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我再说一遍，借着亚伯 跟以诺，神要把我们从，神要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因为我们被。